OK， 好，我们这一次呢是要讲啊第四十一周啊第四十一周，如果你有拿到资料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撒迦利亚书第九到十四章。那么撒迦利亚书呢第一到第八章啊，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九到十四章呢主要是在讲弥赛亚的预言比较多，所以呢这也是旧约列出最清晰有关弥赛亚预言的部分。那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呢是在讲第四个异象啊，第四个异象就是在讲洁净大祭司啊约书亚。那你知道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文就是耶稣的意思啊，耶稣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在这里呢就代表耶路撒冷。所以三章一节说撒旦要跟约书亚作对的时候呢，三章二节说不是人出来对抗撒旦，而是神挺身而出为约书亚来责备撒旦。所以这里面就看见神的一个作为。然后三章三节到四节就说神吩咐使者来除去污秽的衣服，让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除罪的一个表征啊，一个表征。那这个呢神所吩咐使者去做的，神挺身而出来对抗撒旦呢，就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三十四节所说的呢，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完成了人不能够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是什么？在三章六节开始，当神对约书亚说我要除去你的污秽，让你穿上华美衣服的时候，讲完这样一个美丽的应许了以后呢，三章六节他就说神的使者告诫耶稣亚说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若行遵行我的道，行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啊。他就说你若，就是告诉说人的责任呢就是你要这样去做，然后应当要听，应当要听。第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前面的同伴要应当要听，听什么？他说我要使你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这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大卫的苗裔要发出啊，这是在三章九节讲到的。然后呢在六章十二节呢又再讲一遍大卫的苗裔要在本处长起来啊，六章十二节他说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也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我们现在请各位，请各位一个问题，耶稣建造的殿在哪里啊？耶稣建造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你们想到耶稣做了一个表征有没有？有一天他到圣殿看到一堆做买卖的人怎么样？
卖鸽子。
好，所以好，看到一些做买卖的人呢，他就把他拿绳子当鞭子，就把他们赶出去，有卖鸽子、卖各种啊兑换动啊那个献祭的祭物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表征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建造的圣殿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要赶出去啊，要赶出去。所以这也是符合在撒迦利亚书所讲的，神所告诫约书亚的。然后六章十三节就说，这位大卫的苗裔呢，他有两双重的身份，一个是兼具君王和祭司啊，双重的身份。然后到了九章九节，他就说啊，九章九节他就说西安的民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啊。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说这是一个公义的王，是一个拯救的王，他要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这个驴驹子要进入耶路撒冷，怎么样啊？这也是应验新约圣经的话语。然后九章十节就说这是和平的君王，他说权柄呢在他权地。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因为立约的血，这个立约的血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啊，以色列人保障。九章十六节呢就讲到牧羊人要来拯救群羊。十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呢就讲到说要被卖三十块钱啊，十二章十节就说被杀的 就是说被枪刺入肋下，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七节所讲的。好，十三章一节，他说到那日要开一个泉源，除掉罪孽，这是生命的活水。好，这些都是怎么样，在旧约圣经里面，在预言弥赛亚的经文啊，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十三章七节，他就说牧人要被击打，羊就分散。这也是今天啊讲到这个啊马可福音还有马太福音呢，他讲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门徒就四散。这边有个位置啊，门徒就四散，就是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然后十四章四节就讲到弥赛亚第二次来临，从东边的橄榄山返回啊，东边橄榄山返回。我知道洪先生刚刚去过以色列，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橄榄山呢，所有犹太人的坟墓呢，脚都是朝东的啊，因为一站起来，耶稣一站起来，脸就是对着东边嘛。那你要是摆错方向，一站起来呢，就到处乱转，不知道东边在哪里啊。所以呢，将来弥赛亚第二次来临，要从东边的橄榄山回来。十四章六节说，那日活水从耶路撒冷要流出来，那也是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节所说的。他说水要从殿下由东往东流出，活水所流过的地方呢，生命就滋长，万物就生长啊。那这也是跟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所说的，要流出一道生命河的水。所以这些经文都是互相呼应啊，要来应验。所以这也就是十四章讲到，这是一个千禧年国度的建立，弥赛亚要自锡安伸张千年之政，治理全地。所以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当然是很不容易读的哈，有许多难懂的经文，但是我们就抓住一些重点啊，抓住一些重点，就是所有预言弥赛亚的经文呢，通通在四福音书里面。那我们看见啊，四福音书让我们看见。所以呢，这里面哈，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好，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呢，讲完了撒迦利亚书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的背景是什么？马拉基书呢，是在被掳归回大概一百多年以后写的一本书信，也是旧约的最后一本，所以它是在主前432年到425年写的。那请问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家在哪里？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们只是被统治的一个省啊，被统治的一个省。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要看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他在展现一个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的现象。那祭司呢，是属灵的领袖，他就藐视神，不看重律法，他就没有把律法确实的教导他的百姓遵守。那这些百姓呢，心里面就很失望。那百姓的心里面就在想，那神是不是离弃我们，不爱我们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个氛围的犹太人，他们是一边犯罪，一边质疑神，因为祭司没有把这些律法正确的教导这些百姓，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一边犯罪一边质疑神，反驳神的时候呢，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问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他说：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这个经文就指向说，如何去了解神的爱啊？如何去了解神的爱？那我们现在就问一下问题啊，你对爱的了解用什么来衡量？你对爱的了解用什么来衡量？
经验。
经验。用经验来了解。啊，那经验从哪里来？经验从哪里来？现在有人从我送花给你，我送巧克力给你啊，对你有一个爱心的服侍，所以感觉很好，是这样，所以感觉被爱。
经验是
时间
加上一个事件。
再讲一遍。
Event plus time。
哦，事件加上时间，所以是一个过程，你就感觉被爱啊，就发生了一些event 啊，这些事件，然后通过一个时段一段时间，你就觉得你被爱，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当犹太人问哈，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时候，何事是什么意思？ 哪一件事嘛，对不对？哪一件事？那他这里面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要来衡量神的爱？他是用一个物质的天平要来量度神爱我多还是少，对不对？那是怎么样？他说五谷丰收，仓盈满足的时候，我有工作有收入，我平安顺利，哎呀，神好爱我。OK。啊，他也可以说，我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愉快快乐，我身边有一群可爱的人，你浓我浓，所以我觉得很被爱。啊，你也可以说啊，我是用身体健康，我无灾无病，啊，我能跑能跳，我有 energy， 神好爱我。你可以说啊，这个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一个受保护的国家，我看到公平公义，我看到恶人被审判，我看到善恶分明，因此我觉得。神啊，你真的是很爱我。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说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啊？啊？啊，是不是我刚刚讲的一些原因都在这里面？所以神怎么样说他的爱？神怎么样说他的爱？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啊，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他怎么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是一个过去式哈，我曾经爱你们。那你们现在回答说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怎么回答？他说，我用拣选的恩典爱你们，我用这个方式爱你们，我用拣选的恩典爱你们。他这里面下面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那其实雅各跟以扫两个人看起来怎么样？不相上下的两个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雅各的一个人格的特质是什么？欺骗、抓。我看雅各并不比以扫好嘛，对不对？至少以扫还这个蛮鲁直的啊，就是啊，哎，我用台湾话讲都讲不出来哈、啊。好，所以呢，雅各其实雅各呢，所以他这里面讲说。用雅各的人格特质来讲，其实他还不配得到恩典的。但是呢，我选拣选雅各，所以呢，他就告诉犹太人说，我是用一个拣选的恩典来表明对你们的爱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们正确明白神爱我们的那个爱，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在何事上爱我们，在我们对我们一个价值观的挑战，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希望神爱我们的就是那样子嘛，让我物质丰盛，身体平安，凡事顺利，无灾无难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从人的价值观，人的观念，我们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里面他有一个挑战，他说神对人的爱呢，是一个爱短暂的物质呢，还是爱一个永恒的祝福？神对人的爱呢，是爱今生的丰富呢，还是爱一个永恒的祝福？啊，是一个爱肉身数十年呢，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还是要去爱跟神同在的确据？圣经说，神既然将他儿子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要问你，神在何处爱你？神在何处爱你？那我们想这一点。啊，成为我们信仰的帮助。我们是看重属世的福气五福临门呢，还是看重那个属灵的和祝福？所以这里面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啊。神在何处爱你，不是在何处爱你。我们不是用这个眼光来看神如何爱我们，我们是用信心来经历神的爱。所以呢，在下面当这一段对话一二二节到五节的对话完了以后呢，第六节开始呢，一个对话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一章六节说，那真正敬虔敬畏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呢，你今天要去看你的老板啊，在美国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你不会去看你的老板啊，那老板来看你比较多一点啊。啊，在啊亚洲国家，你去看你的老板，或者说你去看你的好朋友，你会不会带一篮坏的水果去见他？会不会？啊，这个带一篮已经烂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去见一个人，就反映。我们人内心对他的态度，对不对？我们反映人内心对他的态度。所以你看啊，在一章六节，耶和华对 犹太人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身为父亲啊，尊敬我在哪里，我既为主人啊，敬畏我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儿女的话，你的儿女不拿你当老爸老妈，看你什么心情啊？嗯，不当老爸老妈来尊敬你的时候，那个心情是蛮伤痛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能够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吗？神在表示他一个伤痛的心情啊，他伤痛的心情，因为呢，犹太人不把神当神看，没有按照神的地位来看神，他把神看成什么？是被差遣的灵，有事祷告就来，没事请你理我啊。Leave me alone 啊，就是这个意思。他不就这样子吗？他们看神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奉给他差遣的灵嘛，有事情你就帮助我。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是说，我们尊敬前真正的敬畏尊敬呢，是要看内心的态度。所以他这里面从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到这里的词询说到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我看神你在什么地方爱我，到现在呢在说那神我在什么地方藐视你的名。在讲这句话的人表示什么？他不认识自己，对不对？ Lucy 你说什么？很骄傲啊，意思就是说我做的都是对的，你什么还要再亏欠我呢？我最近做的够好了吗？你怎么还要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呢？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他以为他所做的都是敬拜神的礼仪行为啊。会这样问的人表示他不认识自己内心的光景。所以呢，神就怎么样跟他说，当他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的时候呢，七节八节说啊，看看你做的事情就知道了，你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前。你说我们在什么事吃啊？误会你啊？没有啊 ，nothing。他说啊，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你们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并不是恶吗？这里面包含一件事情，在什么地方藐视？律法上是怎么讲？你要将没有残缺的献为祭物，对不对？好，要么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祭司不讲清楚，这百姓不知道啊，不然就是呢，祭司讲清楚了，百姓糊弄神。啊，不就两种情形而已吗？所以呢，在这里面他知道跟律法是不合的。那还有一点呢，你要去献祭的时候，那些祭司不是要把关吗？哎，你这个有残缺的不能拿，还要退回去啊，重新送上来。这些都是整个啊有在一起的，所以在律法上是不合的事情呢。他说你在何事上看清律法，不遵守律法，不就在这里吗？啊，不就在这里吗？
是人类
啊，
他们做人没品质。残缺的
羊
羔，他们祭祀人
类吗？他们就是啊，圣经讲说你要把完全没有残缺的羊跟牛奉献作为祭物。那眼睛下一个啊，脚断一根的，你不能。
人类，我想讲人类是，我想跟他讲什么？应该是 animal
啊，那动物啊，不是我是茄子啊，不是我是瞎眼的啊，是哈、啊，不是这个意思啊。OK， 很好啊，谢谢你啊，因为我没讲清楚啊，所以呢，照圣经的教导，我如何摆上我的奉献啊？我如何摆上奉献？因为他这里说，从内心到行为，到将来的结果，从内心，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就反映在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带来将来的结果。所以一章十节他怎么讲？他说圣愿 wish 希望盼望。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啊，把这个圣殿的门关起来，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因为你现在来献祭都是突然的，都是白做的，没有用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有瘸腿啦、啊，啊，好像还舍不得，还拿来给神奉献了、啊。他说这些东西都没用，我不喜悦。不如我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你们都不用来。啊，你这些瘸腿自己回去呢，啊、煮个羊肉汤吃一吃也可以。所以他的意思就这样，他说一章十一节啊，一章十四节啊，他说你是行诡诈，因为在你的圈里面，在你的羊群里面，明明有那个完美的公羊，但是呢，你要拿有残缺的来献给主。他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来献祭的时候呢。这种结果是神不喜悦的，他说我岂能从你们手里面收纳呢？所以土壤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说你们做的都是土壤，都是白做，这带来 人密集的结果得不到，对不对？你这样献祭有什么用？人密集的结果就是希望神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做奉献呢？啊，奉献是希望神悦纳我们的心呢。但是如果我们的摆上是神所不悦纳呢，你的摆上不是徒然，不是白做的吗？这就是给我们的提醒。他说，如果不是照主的吩咐献上当献的十分之一，良善的心，我们所做的都是徒然，因为神不喜悦不收纳。七折八扣，圣经变成剩下的圣啊，因为你把其他的经文通通剃掉了，只把你喜欢的留下来，变圣经变圣经啊。所以呢，二章一到九节呢，就开始是在对祭司、对属灵领袖的指责。他说：“你们这些祭司，你没有好好服侍，没有把正确的话语教导呢，你们的结局呢，就是把要献祭的那个份呢，涂在你的脸上，这些没用的东西呢，要一同被除掉。”所以二章七节八节说，你们当存知识啊，你要知道你的嘴里面啊要有圣经的话语，你当存知识呢，你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人来寻求就从祭司的口中要得到这个律法，但是他说你们却偏离正道，偏离正道，你们没有做到应当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在指责祭司啊。请问啊，今天的祭司是谁啊？
牧师
啊，好惨啊！好，那没关系，他先示范一个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没有关系啊，有错误才有对的吗？啊 ，OK， 好。然后呢，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在指责什么？指责婚姻啊，他要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说，犹太人跟外邦女子通婚，通婚有什么不好？路德不是外邦女子吗？通婚有什么不好？对，因为他会随从外邦人去侍奉外邦的神啊，所以呢，他禁止的原因是在这里。然后呢，他要在指责婚姻是说，他说你这个人用离婚和强暴对待你幼年所娶的妻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要谨守我们的心，就得近前的后裔啊，就得近前的后裔。这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那从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六节呢，他就开始在怀疑神的公义。啊，怀疑神的公义，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呢被指责。请你看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他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呢？反锁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听过人家一直跟你说话说得你很烦啊？有没有？这就是反锁啊。然后在你耳边一直讲一直讲，讲得你很烦受不了了啊，他就说你们在何事上反锁耶和华？我们这边有一个示范啊，
示范
啊，因为是个错误的示范。好，所以呢，他这里面就在讲说，哇，你不要再跟我讲了，这些话我已经听累了。他就问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你善恶分不清楚。所以这里面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哎，恶人你没有去惩罚他们，我看不见了。所以这里面在指责犹太人用一个自己狭窄小小的义，他看不清楚全貌的时候呢，他也看不透自己内心那个义呢，他就来问断神说，哎，公义的神你在哪里？神，如果你是公义的，世人为什么有恶人？为何坏事总是落在好人的身上呢？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某一些反因果的现象妄问神的公义啊，反因果知道哈，反因果的现象，他说要从结局终局来看，回看透视神的公义。人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现世报，对不对？但是从神的角度是看一个永恒的结局，所以从历史里面呢就可以证实神的公义。所以呢，在第三章他这样讲，他说三章一节说主快要来了啊，三章二节说主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说没有一个人有义，谁能站立得住呢？他说三章五节说神行审判，不因他的约而有所改变，证据就是什么？ 雅各的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他说雅各的子孙是神所应许的没有灭亡，没有完全被断绝，所以神施行审判没有因为他的约啊有所改变。这里面讲到说神的公义还没有彰显，并不代表他改变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神的公义还没有彰显，并不代表他改变了。好，然后就进到三章七节，所以你从第一章读到第三章了，问了一堆问题。神啊，你在什么地方爱我？何事上爱我？神啊，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啊，神啊，我用什么言语使你繁琐？问完了以后，来到三章七节是一个重点。神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对不对？啊，从人的发问看见神的爱，和人用错误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爱和敬畏。所以神在呼吁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是呼吁我们，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然后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做才是转向神？ Very good question， 对不对？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说神啊，为什么说我很想转向你，那我们要如何做才是转向你？兄姐妹，我们记得神的话，昨日今日明日都没有改变，对不对？昨日今日明日的神都没有改变。现在要讲的又要谈到钱了，谈到钱就伤感情啊！我们说奉献呢，就说牧师常常喜欢说奉献，但是弟兄姐妹，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啊，请你看二章七节啊，二章七节啊，他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啊，刚才姐妹说得很好，我像牧师当祭司站在这里啊，从我要讲的。我就是，这是我的责任，是要把真理说得清楚明白。二章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我不能做偏离正道的事情。圣经说什么，我现在讲什么啊？虽然这一段经文非常的 tough， OK， 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自己的信念呢，牧师的钱不进教会，牧师的心就不会进教会，这是我一直有的一个信念啊，牧师的钱如果不进教会，牧师没有照规矩，像这样子我们做奉献，甚至超过奉献的话，牧师的心不会在教会服事，没有办法牧养群羊。我们信徒的心，信徒的钱不进神的家，信徒的心也进不了神的家。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所以呢，为什么啊？这里面他在讲什么？他说怎么样转向神？为什么？为什么从十一奉献开始讲起？他不讲别的，他说你转向我，从十一奉献开始。为什么？因为跟神真正的关系要从一个随自己心意来做事情，到完全顺服神心意做事情，我们都了解这件事情，对不对？转向跟悔改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转向跟悔改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在这一点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能够同意，但是这里面神用了三次的夺取啊，夺取。他说哎，我们转向你啊，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三章八节说，指责他们，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他说你们第一个是问话，第二个说事实，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说没有啊，我没有在什么事情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指责说，就是在你们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旧约圣经这样讲，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也这样讲，他指责法利赛人，你们当献的要献上，那十分之一也是不可能不能不献的。所以这里面呢，他说人用暴力抢夺神的供物，用强烈的语气和责备他们，这就是在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十节所说的，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攻击他们，他们就回去奉献了啊，指责他们。结果呢啊，当我们用自己的心意要来解释奉献的时候，说十分一奉献真的很难，我做不到，我只能做百分之一。你可以用你的话语来自己解释，但是我们照圣经的话讲，照圣经的话讲，他说一章十节说，不如把殿的门关上，因为你所摆设的奉献也是徒然的，你所献上的是瘸腿的，是瞎眼的，这些祭物神不喜悦，我也不接纳。所以呢，你不能做到的，做百分之一，对神来讲是徒然的。你说不是啊，圣经不是这样讲啊， 哥林多后书九章不是说我们要坚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吗？这是两段不同的意思，两段不同的经文。当纳的十分之一不得不纳，你应该要献上。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他所讲的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是在讲在十一之外的乐意奉献给穷人的，记住穷人的。所以今天我用很这样子的表达呢，我是希望照圣经的话，我把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讲得清楚明白，希望你能够听得进去啊。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他说人对钱财的态度显示他对神的态度。他说你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两个给你选一个，没有两个都要的。他说人夺取，人夺取当献给神的供物叫神心痛。为什么叫神心痛呢？不是教会需要钱，心痛不是因为钱很少，不是因为物质短少，心痛是因为当神看到他用恩典所拣选救赎的人，他的心被世上的钱财绑住了，他看不见属灵的福气是如此丰盛的时候呢，神的心痛是在这个地方。他盼望的我们是愿意完全跟随他侍奉他的人，所以他的心痛是因为看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认识不清楚，又不愿意去操守，这样神用一个归向他，用十一奉献来作为第一个挑战。所以当我们越是操练乐意的给，心就越宽大，钱财对钱财就越能够淡然处之。所以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啊，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犹太人说我们用什么言语顶撞你呢？接着说你们侍奉神也是徒然的。为什么侍奉神也是徒然的？他说你们在神面前苦苦的斋戒禁食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他说侍奉神是徒然的，白做没有用，没有益处啊，没有益处。这里面呢，他们挑战神，他们怀疑神的信实，他们怀疑神的信实。所以这里面跟奉献连结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要侍奉？为什么不要奉献？因为我看见眼前的处境，我就来做一个决定，我要怎么做奉献，我要怎么做侍奉啊？牧师不好啊，所以我们不要奉献啊。我不喜欢教会的某一项决策，我不要。我跟某个长职不合，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理由，成为我们不奉献不侍奉的原因。但是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他说在我所定的日子都要分开来，善人跟恶人要分开来，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要分别出来。他说四章一节，他说那一天临近的时候要像烧着的火炉啊，烧着的火炉来到，那一天临近的时候像烧着的火炉。但是四章二节说像敬畏神的人不是烧着的火炉，而是像什么？像公义的日头，有医治的光线要临到你们。这有不一样的，你们看见这不一样，烧着的火炉变成公义的日头要来医治你们。所以四章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来思想。所以四章五节说到要差遣以利亚来啊，预表施洗约翰，不是真的以利亚变成施洗约翰哈，请不要误会哈，预表施洗约翰啊。那当然施洗约翰穿的衣服跟以利亚一样啊。好，四章六节就说转向神吧，免得落在咒诅里面。看看我们读到了马拉基书哈，旧约圣经最后一本先知书，这里面给我们很大信仰的挑战。盼望神的光，神的灵光照我们的心，神的话使我们苏醒过来，看明我的内心有没有良善，我在神所摆上有没有良善，有没有敬畏啊，有没有真正的敬畏。盼望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蒙神喜悦，而不是徒然都是白做的。好，这样子呢就结束了马拉基书，也就结束了我们旧约圣经的这一部分。那么现在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啊，从这个 被掳归回马拉基，就是这一段呢，一直到新约圣经的这一段呢，我们叫做监约历史啊。会面在上教会历史哈、啊，监约历史他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大概有个对以色列历史有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对这些列邦侵略以色列人的国家呢，也有一个概念。首先呢，我们知道北方的亚述国，由北往南，在主前722年打封败啊，打攻灭这个北国以色列。好，然后呢，亚述国后来就被巴比伦灭亡，对不对？所以呢，主前586年，巴比伦就把南国灭掉。OK， 然后巴比伦后来呢就被波斯帝国灭掉，在主前539年。好，现在就进入一个波斯帝国统治的时期了。好，这样你明白哈？现在讲外邦人的历史。那么当亚述灭掉北国的时候呢，他先把一群外邦人呢迁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是北国的首都嘛。那北国灭亡了，他就迁移了一群外邦人来住在撒玛利亚。结果呢，就神就发怒，让狮子去咬死这些外邦人，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说啊，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地方的神，不懂得规矩，所以呢，就找了一些人来教导他们。好，那现在呢，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啊，不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他们的血统就不纯正了，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正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住了一群啊，撒玛利亚城的地方就住了一群这样的人。好，当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回来要建造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说，我们也要插一脚，我们要一起来建造圣殿。那犹太人呢，认为他们血统不纯正，所以拒绝，所以你不要跟我们混在一起。那撒玛利亚人就很不甘心啊，所以呢，他就去做一些捣乱的工作，也去啊打小报告，因此呢，圣殿的工作就被停顿下来了。那这当中呢，撒玛利亚人说，哎，好，你不给我们建圣殿，我们自己建一座。所以他们就在基利新山上建造一座圣殿。那基利新山上建造的圣殿就跟耶路撒冷的圣殿对抗了啊。好，但是在基利新山上的圣殿呢，在129年哈、啊，被马加比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一群革命军队啊，那个时候出来对抗这个等一下会讲到。就是来对抗西流古王朝的时候呢，起来的一个军队。那这个军队呢，就把基利新山的圣殿呢给烧掉了。好，所以呢，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那个妇人说什么？我们敬拜的地方在哪里？在那个山上，在基利新山上。OK， 好，所以呢，耶稣才会跟他有那段对话的历史是从这里来的。好，那么波斯帝国后来就被希腊帝国灭亡了。希腊帝国我们知道有名的将军就是谁啊？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好，亚历山大大帝就这个啊，大军横扫各地啊。那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突然暴病了，因此他整个帝国就被四个将军瓜分了。四个将军瓜分了以后呢，好，后来就变成北边呢叫做西流古王朝，南边叫做多利马王朝。那以色列啊，这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呢就在南边。所以呢，希腊帝国灭了以后就分成两个王朝。那后来呢，南边的王朝呢也被亚流古王朝给灭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西流古王朝呢，他们对犹太人还不错了，刚开始，但是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就开始苛重税，所以呢，就开始跟犹太人产生冲突。那因此呢，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就出现了主前100多年呢，出现了一个马加比，所以叫马加比时代，就是一个革命军队啊。但那个时候他们。就等于说在主前143年呢，他就自从被掳之后呢，真正的得到自己独立自由的一年。但是后来这个马加比王朝也是不行了啊，也是不行。然后到后来就变成什么罗马帝国进来统治。当罗马帝国进来统治以后，我们就看见那一段时期呢是一段和平的时期。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开始为主耶稣基督要来做的预备，在政治上做的预备，在罗马时期，那个时候呢，你在传讲宗教上是蛮自由的啊，蛮自由的。在文化方面呢，希腊人 啊，希腊文啊，在文化上面呢也统一了，所以呢也预备好了。宗教方面呢，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因为被掳到外邦地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啊，所以他们为了保存他们信仰的传统呢，他们就在外地就开始建立一个会堂的制度啊，会堂的制度。所以在会堂里面就教导信仰，教导孩子念读律法书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律法就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啊。等他们被掳归回呢，这个会堂的制度就带回到他们犹大地啊。所以我们在读新约圣经会读到会堂，对不对？我要了解会堂在整个犹太人的一个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但是信仰中心，而且是一个生活中心。所以你被逐出会堂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好像跟所有的人的那种关系都切断了。好，这个叫做宗教的预备。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呢，要来啊，盼望弥赛亚早点再来啊。那这个当中呢，自然在整个啊犹太人的教派里面就出现了什么法利赛教派，很虔诚的要读圣经哈。这个法利赛教派他出现一个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呢，他们比较倾向在政治上面挂钩，那出现了一个文士长啊，就是专门解释圣经做教导的，然后还出现了其他的像分位党啊、西利党这些等等之类的。然后啊，罗马人呢就用当地的一些犹太人做税吏啊，做税吏呢就说好，我现在要求你这个管区每年要交多少税给我，所以呢这个税吏呢就收税交给这个罗马人政府。但是税吏是不是就照这个规矩交呢？你要多收一点嘛，多收一点当自己家用啊。所以呢税吏为什么会被批评被指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税吏呢就说认为他们是迫害犹太人的人，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背景啊。这个进入新约时代呢，我们大概了解这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背景。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读马太福音一到十章。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监约历史是作为福音书开始的一个背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好，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形容福音这个好消息？好，他说是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说这是天国的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说这是神的福音。啊，所以你看那福音之前呢，有一些形容词哈。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说这是神恩惠的福音。神恩惠的福音。罗马书一章九节说这是他儿子神儿子的福音。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这是得救的福音。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说这是平安的福音。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这是基督荣耀的福音。然后到了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说这是永远的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啊？福音很多哈，有很多的，刚才讲很多的面貌，很多的特质，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读四福音书当然了解福音是什么。我们还了解什么？我们要认识耶稣。所以四本福音书要怎么样讲耶稣呢？他第一向世人介绍主耶稣基督是谁，对不对？啊，从家谱开始谈起啊，说是主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呢他讲他在世上说了什么话，这是他的教导，在世上说了什么话。第三点，他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事情，行过什么神迹啊。第四点，他怎么样训练门徒，也是马可福音的重点，训练门徒。第五点，他怎么样会如何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然后应许他必再来。好，第六点，当时犹太人对他的反应，有的相信他，但是宗教领袖和多数的人呢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不相信他？第七点，让我们认识耶稣并相信他，目的呢是我们要得到救恩，得到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得读这个四福音书，我们要读到对耶稣的认识，我们要读到对福音的认识，我们要读到对救恩的认识，我们要读到对今生的认识。这是我们读四福音书我们要掌握的一些重点，对不对？好，那马太福音呢 是在主后60年写的啊。我们知道，根据研究考察，马可福音是第一本被写好的福音书啊，然后呢才是马太福音。那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讲到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称这三本书叫做什么福音？对观福音。为什么叫对观呢？啊，对观的希腊文叫一起观看嘛，啊，就叫对观福音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三本福音书合在一起看啊，合在一起看啊。啊，有他们有一些重复的，有一些顺序不一样的啊。有些福音书呢，就把这件事写在前面啊，有的福音书就把另外一件事写在后面。它依照它要表达的主题不同，然后有不同的编排。然后呢，只有路加福音是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写的。OK， 好，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就比较清楚一点。那有些福音书有讲这件事，有些福音书没有讲这件事情啊，所以叫做对观福音，你把它合在一起观看。那马太福音呢，要写给犹太人看，对不对？好，写给犹太人看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证明耶稣就是他们等候多年的弥赛亚。啊，对不对？他写给犹太人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个等候多年的弥赛亚。那如果你来写马太福音，你会包含哪些内容？就刚才那个重点啊，你要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你会怎么写？会怎么写？从交代他是大卫的后裔。还有呢？从旧约来证明耶稣是这个弥赛亚，大卫的后裔，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来写马太福音，我们要包含哪些内容呢？当然就是凡是在旧约指着弥赛亚的预言的那些经文，我们说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是马太福音的重点嘛。好，所以呢，它也是在引述旧约经文最多的一本福音书。在马太福音引用53处的旧约经文，马可福音引用36，路加福音引用25，约翰福音引用20，所以马太福音引用最多嘛，因为他从旧约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呢，他都会这样写哈。先你看一个例子，一章22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所以他写这个经文呢，开场白都这样写啊，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呢，他在写说这一段话引用旧约经文，都说这是为了要应验，然后下面就接出来，这就是一个啊格式，一个格式。所以呢，应验跟作王就成为马太福音的 keyword， 一个重心的一个关键字啊，一个关键字。你可以继续看，我们看几个例子，2章15节。他也是这样想，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啊，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2章17节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啊。2章23节说到了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他每一次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从马太福音1章到10章啊。1章到10章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分为说1到2章呢在介绍耶稣的来历啊，耶稣的来历，再从家谱啊，好，来应验耶稣是大卫的苗裔嘛。我们刚才读撒迦利亚书是不是读到了哈，有两个地方指的说是大卫的苗裔，就从家谱来应验耶稣是大卫的苗裔。那这当中就牵涉到说约瑟要去娶一个未婚怀孕的玛利亚，这就产生一个困难，对不对？对犹太人产生一个困难。所以呢，1章20节呢，就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说你要娶，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耶稣啊。耶稣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叫什么？叫约书亚啊，约书亚。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翻成74译本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了解这中间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关系啊，指的同一个名字。但耶稣的名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讲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OK， 好，这就是耶稣。然后二章五节就指明他的出生地在伯利恒，那这也应验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对不对？那伯利恒最小的城要称为大。啊，二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就讲到希律王的逼迫，他们就逃往埃及。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希律王死了，他们就回到拿撒勒人，就住在那里，因此呢他就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呢这就是啊，从旧约的这个经文呢预言弥赛亚在新约啊应验的一些啊地方。到了第三章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要来预备主的道路。他在什么地方预言过施洗约翰的事情呢？刚才不是读了吗？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对不对？还有呢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吗？他说必有人预备主的道路嘛，啊，他说天国近了，啊，你们应当悔改。好，那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跟以利亚的形容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一模一样的哈，你如果回去看的话。好，这里面他在讲说所传的信息的重点呢是悔改，是悔改。所以呢后来耶稣在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起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里面呢啊，传悔改的福音。在第三章又讲到耶稣受洗，那从约翰施洗约翰来证明耶稣是王，然后从圣灵呢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忽然开了，看见神的灵从仿佛鸽子降下来证明啊。三章十七节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施洗约翰来证明耶稣是王，圣灵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第四章开始，耶稣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我请问，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段试探？亚当，重复亚当被试探的事情。还有呢？了解他的 boundary， 啊，很好，了解他的 boundary。 他的 boundary 是什么样的 boundary？ 啊，所以呢，这个试探的目的是说，神啊，你甘愿做人吗？明白吗？神啊，你甘愿做人吗？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要显出神的能力来。他不就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你能力显出来给我们看吧。那其实真正的目的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要把能力显出来给人家看，你就甘心做一个人，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想，一个神甘心做人，在这个地方要表现出来啊，要表现出来。所以这三个试探要来挑战他能不能愿不愿意把人神的能力来证明出来。所以耶稣就以人的样式来忍受接受这个试探，就像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的，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也就是他自己是在人的肉身跟我们一样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面就讲到肉身的需要，四十天没吃东西，肚子好饿啊，肉身的需要。还有呢，虚荣，站在殿顶上啊，殿顶上下面都是人啊，啊，从众人当中看见我从哎殿顶上跳下来，像超人一样啊，多威风啊 ，show off 一下啊。然后说世上一切的荣华都要给你，只要你肯向我魔鬼下拜的话啊。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这个试探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我们所以呢，在这一段之前，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出来侍奉前的预备，啊，出来侍奉前的预备，然后呢，才开始出来侍奉。他开始侍奉呢，他先做一件事情，侍奉当然要先讲侍奉宣言嘛，对不对？要宣告我的 mission 跟 这个使命跟意向嘛。所以呢他出来侍奉呢，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路加福音讲的比较清楚啊，路加福音在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好，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他到了一个会堂，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就打开写指着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他的 mission 啊，事工宣言。所以呢他事工宣言是这样呢，出来做的事情呢，也就是在四章二十三节做的事情。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呢他事工的果效就传遍了叙利亚，传遍了叙利亚。好，这就是整个。那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呼召门徒啊，呼召一群跟随他的人。呼召门徒呢是渐进式的，不是一叫就来。所以呢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呢，就可以看到说，哎，看到门徒说，问门徒你们要什么啊，门徒就是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来看。他邀请门徒来跟他住在一起同行啊，你们来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呼召门徒，门徒来回应啊，来观察耶稣，看他说什么做什么。好，讲完了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第五章哈。之前我们讲到说，施洗约翰证明耶稣，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耶稣就开始出来啊，有一个事工宣言啊，耶稣就开始有一个服事医治的。然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二十九节啊，这一段话呢，就是耶稣的教导，我们也很熟悉，用话语来教导天国和做天国子民的事情。啊，那我们这一段话的教导先跳过去，先不要讲，我们先看第八章。好，所以呢，当他用话语来教导天国跟子民的事情以后呢，第八章的一节到第九章三十八节呢，他是用行神迹来证明他是王，他是神。所以他行的神迹里面包含了几个啊项目。第一个呢，有医治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好，在八章一到四节呢，是洁净大麻风，是用摸的。在八章五到十三节，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是用说话的。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医治许多的人。而医治代表神对我们是生命气息的主啊，生命气息的主。好，然后呢，这当中有一段插语，就是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他说告诉我们说，哎，这有一个文士，我刚才讲说文士是做教导的嘛，对不对？啊，有一个文士呢就很羡慕耶稣，就说我要来跟随你，啊，我要来跟随你做门徒。啊，耶稣告诉他说，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就说，狐狸有洞，洞很对狐狸来讲是很安全、很舒适的地方，对不对？飞鸟有窝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在树上有个家很棒，可以回家休息，是我们啊安逸舒适的地方。他说人死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一直说你要跟随我，你要付代价的，你要放下你一切认为舒适的、安逸的，你才能够跟随我。这文士这样讲啊。然后有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这句话呢是他们的一句俗语啊，并不代表说他现在父亲已经死了等着被埋葬啊，可能说我埋葬我的父亲呢是我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要先来处理我最重要的事情，我才要来跟随你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耶稣说，你就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就是呢那灵性已经死的人去埋葬他们死人，你来跟从我啊，你来跟从我。那这个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是耶稣呼召他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啊，有三个人。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开始讲，有三个人。一个人说，文士说我要来跟随你，耶稣说啊，不可能的事情，你先放下 你安逸舒适的家，你再来跟从我。然后对第二个人说，你来跟从我。他呼召他，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说，哎，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先去办好再来。然后第三个人说，我也要跟随你。耶稣说什么？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不配呢，就是摆错位置的意思。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杨师你就用这句话鼓励我，他说林牧师，手扶着你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一直叫我不要乱跑的意思。然后我再回去做一个 IT 的教啊。所以呢，告诉我们要专心，要 focus 在神的侍奉上面啊，不要再三心二意的啊，想要再回去做原来的事情。然后这里面呢，就一段的差异，告诉我们要选择优先的事情。那再来呢，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呢，他就说对大自然的权柄有这个能力，能够平静风浪。然后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呢，他说对鬼有权柄，所以可以把鬼赶入猪群。啊，所以这里面呢，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找了一页，不想跑下去了。好，慢慢找一下哈。OK， 好，那这里面呢，他就在讲到这个赶鬼入猪群以后呢，这里面我刚才讲到说，他用话语来证明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然后再来呢，用做的事情来证明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有这个权柄，对不对？然后九章呢，一到八节就开始讲，他说不但医治，这里面又直接加了一项，还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呢，这个是一样一样的加上来的。他怎么样 proof， 他被犹太人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是一样一样的加上来。说完的话，用能力来证明，做完了以后，他说我还有赦罪的权柄。九章一到八节，对谁说啊？对一个摊子说，你的罪得赦了。然后九章九节到十三节呢，就延续赦罪的权柄来说，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招罪人，而不是要招义人。他要进入一个悔改的教导。然后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就开始谈禁食跟法利赛人的教导不同的地方啊，见不同的地方。然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讲到说，有一个女人主动去找耶稣，因信心得医治的事情。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讲到死人复活。那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医好了两个瞎子，这是挑战信心。他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情吗？”啊，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啊，我们要了解哈，整个很快速的走过一到十章呢，就是要来看见它的一个主题，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从圣经经文的应验，旧约的应验，从耶稣的教导的话语，从耶稣说的话做的事情来应验。完了以后，第十章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差派门徒出去侍奉，差派门徒出去侍奉。所以呢，十章一节就是授权 empower， 授权给门徒去做。十章二节呢，就是出去服侍门徒的名单啊，哪一群人出去服侍。十章五到八节的是他们的 mission 使命，他说你出去服侍，你的使命是要做跟耶稣一样嘛，传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啊，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这是他们的 mission。 十章八到十五节呢，他说这是我给你的 instruction， 你出去服侍的时候呢啊，不必自己带粮食，不必自己带钱啊，不用带 credit card，你就去到哪里呢啊，就敲敲门，有人接待你，你就住下来，没有人接待你，你坐一坐啊，就换一家啊，总是会有人接待你的啊，他给他们一个 instruction。 然后16章3啊，16节到33节呢，给他们一个提醒，他说啊，你出去服侍的时候你会碰到困难啊，你会碰到困难，所以呢，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啊，会有人呢要把你们抓起来，要交给这个公会，要在边堂里面、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你会碰到这些逼迫的。但是你不要担心， 啊，你不要担心，你不用忧虑，因为到时候不管说什么话，父所赐的灵呢就在灵里面说，就像我今天讲到一样，圣灵就教导你说那当说的话语，说告诉你说去，然后提醒，然后呢34节到39节说以后在这个地上还会有许多的纷争啊，许多的纷争，然后40节到42节就讲到将来会有的那个赏赐，将来会有的赏赐。好，这就是我们1到10章的一个架构，然后我们下礼拜开始就开始马太福音11章。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自己要去解决的，就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教导你怎么样接受，明白我这一句话吗？5章到7章这3章的经文讲到天国跟天国子民的一个当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交给牧师好了啊，是不是这样？
哦，
要啊，我是做不到啊！啊，牧师，我打你一个脸啊，打右脸啊，左脸跟人是跟你打。啊，牧师，我按你的西装，我把脱给你，要衬衫要不要？啊，不是的，我们很认真的来看这3章的经文，相信这3章的经文你都自己可以看得懂。问题不是看得懂，而是你愿不愿意做而已。不是你看不懂，而是你愿不愿意把它真正的认真的当作神的话是在对你自己讲话，我愿意做。还是呢你说啊，哦，这一条划掉不行，我做不到，这条划掉不行，我做掉，划掉做不到，圣经变剩下的经啊，圣经嘛，这通通被你划光了，只有选你喜欢做了那个部分。所以呢其实这3章的经文相信弟兄姐妹你都可以读得懂，读得懂不是一宿，要不要去做才是真正的重点，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圣经的话当作真正圣的神的话这样来对待，把神当神看，这是马拉基书讲的。你有没有把神当神看，还是把神当供我差遣的灵，把神的话当作我那个祝福，我要其他的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敬虔我做不到，还给你。 OK， 好，这就是马太福音1到10章的重点。